这一集我们要来谈一个题目，叫做生活算命与通灵。所谓的生活呢，当然少不了就是吃喝拉撒睡啊。但是呢，除了这五件事情之外呢，我们总会希望多一点啊。比如说一样过日子呢，总要健康的过日子啊。除了健康之外呢，还要能够快乐啊。除了快乐之外呢，还希望有一点成就感啊。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呢，也包括了希望有一个物质的享乐啊，能够有一些文艺的感动啊，比如说文学啊、诗歌啊、绘画啊、音乐啊等等啊。当我们听到那么美好的音乐的时候，看到那么美丽的这个彩色的这个画作的时候，读到那么好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啊。这就是文艺所带来的一个价值。此外呢，还要有利他的喜悦啊。我们并不是一味的贪婪欲求，得到越多就真的感到很喜悦。有时候呢，反过来把我们所拥有的呢布施，或者说呢去捐赠一些给需要的人，看到他们那么感激的眼光啊，我们内心里面得到一种非常大的喜悦。这种喜悦呢，或许还更大于你中了一个大奖，得到很多的这个发财的机会，还要更喜悦。最后呢，我们还要能够讨论到生命的意义。到底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呢，是为了什么？难道都是跟大家一样的，尽量的升官发财，拥有越多的物质、金钱，只是为了这个吗？所以有时候呢，也能够对生命的意义呢有一点领悟啊，从这里呢也可以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喜悦跟满足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可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却也看到人跟人之间呢有很大的落差。比如说有些人我们就觉得他天生就是所谓的好命啊，另外一些人呢天生就是苦命啊。比如说呢，有些人呢一辈子呢总是荣华富贵啊，另外一些人呢就困苦潦倒啊。有些人的一生呢顺利的不得了，另外一些人呢却波折的不行啊。有些人呢一生很安逸，有些人却劳碌不堪啊。有些人呢他的感情生活啊三妻四妾啊，另外一些人呢光棍一生啊。有些人呢才华横溢啊，妙趣横生，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另外一些人呢，你跟他在一起相处呢感觉索然无味啊，他的嘴巴里面呢讲不出一些好话出来，我们说狗嘴呢吐不出象牙啊，就是这个意思。有这么大的区别，难道我们都说是因为那些成功的人他们很努力吗？还是说那些潦倒的人呢他是一辈子都是好吃懒做？难道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吗？我们难免就会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人叫做好命，另外一些人就是苦命。因为人跟人呢真的是天差地，所以我们就说这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呢，就说他们的命运呢是完全不同。有些人是非常有特征，非常有特色啊，未必呢这种人就真的非常的富有，可是呢他们带给全人类的贡献呢那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生啊。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们简单的就是说这些人的命呢都是不一样啊。那命是怎么来呢？我们通常又说每一个人的落土时啊，就是他来到这个土地上来的时间，来到地球的时间，就是他的命。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时间就是空间。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话这个时间，跟过了一秒钟之后， 或者一秒钟之前，或者你说2000年之前、100年之前，或者100年之后、2000-3000年之后啊，只要你讲的说任何一个时间，以我们现在的电脑的这个制图啊、画图的这个能力啊，就可以把你所讲的那个时间呢输入进去，马上就得到一个天体图啊。除了我们自己这个太阳系啊，火星、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很精确的可以描述出来之外，甚至连更大的那些星座啊，什么处女座啦、天蝎座啦啊，这些什么仙女座啊等等等等，每一个星座的位置也能够明确的标示的出来。所以时间就是空间的，时间的改变就带来星球、星体或者星系之间的改变。那么我们就知道，星球、星体、星系的改变就造成磁场的变动啊。磁场一变动呢，就影响到这个宇宙之间呢，任何事情都跟它是相关联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你的思维、你的判断，甚至你身体里面那个荷尔蒙啊的变动呢，也都是跟外在这个星体、星系息息相关啊。那么一个婴儿呢，当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虽然也受到刚刚所讲这个星体、星系的这个磁场作用的影响，可是呢，毕竟婴儿是在妈妈的身体里面，就受到妈妈这个身体的保护。为什么？因为妈妈的身体也是一个磁场，也是一个电场。那么当婴儿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呢，妈妈的磁场电场就保护着他，他就跟外在那个电场磁场的关系可以说微乎其微啊。一直到这个婴儿呢离开了娘胎，到了这个土地上来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落土时，这个时间呢，这个外在的星体星系的磁场就作用在他的脑袋里头了，就好像脑袋里面原本是一个没有被刻画的一个电路板啊，他一离开娘胎啊，当时的这个磁场状态就在他的脑袋里头给他刻画了一个特殊的这个电场，或者说一个 IC 的结构啊。这一刹那呢，他的性格、他的所有前世的那些才华啊、能力、记忆等等呢，就全部到他的这个脑袋里头去了。所以每一个人、每个婴儿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说人生而平等啊，其实完全不平等。因为呢，每一个人的前世啊，他是不是做过襄阳大盗，前世是不是一个造桥铺路的一个慈善家啊，他的福报完全都不同。每一个人前世所谓的这个冤亲债主啊，爱恨情仇的对象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辈子呢，他所要做的功课呢，也自然就完全都不同。这些种种啊，就是所谓的一个人的命啊。那么算命呢，就是根据一个人出生的时间，我们中国的命家呢，就是以天干地支构成一组啊，天干地支来代表时间，而我们每一个人所出生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就用年月日时来加以标注啊。那么这个年月日时一共就用了四组天干地支，这四组天干地支呢，就叫做四柱，四根柱子啊。四根柱子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一个人的命呢，就像是一间房子啊。一个房子呢，最主要就是靠这四根柱子把它撑起来。所以了解一个人年月日时这四组天干地支，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到他的命啊。你别以为说这个四组天干地支一共只有八个字啊，八个字能够有多少变化呢啊？因为它是六十进位啊，年就有六十甲子的年。月呢，你当然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六十甲子啊，日子呢也是六十甲子，时间也是六十甲子。如果你把它这样六十的四次方乘起来，再加上啊这个男跟女他们的运程的变化呢是相反，又乘以二啊，这样下来就真的是几百万种变化去了啊。那么所谓这个四柱或者叫做八字呢，它就算是一组这个数学的方程式啊。那么有经验的这个命理学家呢，就根据这四组天干地支啊，就可以来了解到这个命啊，它的主人一生当中，它的这个 富贵穷通啊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每一个人所出生这个时间点所代表，一则就是他的命，另外一则就是他的运。运呢，是一个人出生之后呢，经过了多少年多少时间，他走到了一个比较好走的运程，比较顺境，或者走到了一个比较不好走的逆境，这个时间就是他的运。命呢，是他的一生，是他整个人的格局。运呢，就是这个人一生当中他的这个所谓的荣枯啊，比较得意跟比较不得意的一个时间的表现啊。所以运呢，就好像是一艘船的这个潮汐，或者说一艘船要经历过的这个顺风或者是逆风。那么正确了解一个人的命呢，除了可以了解到他的生命中的三个主要的轨迹，一个就是他的健康状态，另外一个是他的事业跟财富的状态，第三个呢，就是他的感情、婚姻、人际关系等等的状态。除了了解他命里面所赋予的这些基本轨迹之外，也还可以帮助他了解到一生当中，什么时间他就是困顿，有志难伸，什么时间他就是非常的顺利，能够顺风顺水。所以，了解一个人的命呢，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人他这一辈子的生命课题，他这一辈子走的这一招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一种目的啊？那真正的算命呢，不是只有了解他什么时候比较有钱跟什么时候比较没钱，不是只有这么简单，而是要了解他一生当中以及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命啊？通常一个人会有这种命呢，都是跟他的前世息息相关的，就了解他的今生的这个生命的课题，甚至呢，有很多很特别的情况呢，也要借由他的命呢来了解啊。所以呢，算命呢就是让我们更多、更清楚、更充分的来了解自己啊。可是呢，算命呢，毕竟能够算得出来的就只有时间啊，也就是什么时间你就比较顺风啊，什么时间你就遭遇到逆风。那当然我们了解到顺跟逆呢，就可以叫做顺风行船的见风把舵。可是呢，事实上呢，还可以了解到比这个更多更多。那么算命毕竟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个现象啊，或者说真正的原因啊。所以呢，我们又聊到了这个通灵啊。通灵呢跟算命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借助通灵呢，有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算命算不出来的很特殊的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刚刚讲，有些人呢一生荣华富贵啊，另外一些人呢一生就穷困潦倒。那经过通灵呢，有些特别厉害的这个通灵的老师呢，他们一个感应呢，可能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说，这个人的前世呢，他就是一个大将，或者是一个丞相啊，一个大官。另外一些人呢，可能一辈子呢都在街头里面混混啊。有些人呢一生呢才华横溢啊，那么通灵呢可能可以了解到他的一生前世可能就是李白，或者是这个杜甫啊、苏东坡等等的转世啊。有些人的一生呢孑然一身啊，光棍一生啊，连老婆都娶不到。那通灵呢又可能说他前辈子可能就是一个和尚之类的啊。而通灵呢，远远不只是如此啊，不只是了解到这个人的特征啊，有时候了解到更多。比如说有些亲人呢在海边被冲走了，那么他的大体呢一直找不到，找了好几天，那么他的家人呢到庙里面呢去执个交啊，去跟神明的请示，神明呢就给了他一些线索。那神明怎么给他线索呢？是透过所谓的灵媒啊。灵媒呢就是把他的身体呢借给另外一个灵，另外这个灵呢可能是个仙佛，可能是某个灵啊，甚至某个鬼都有可能啊。那么告诉他一些信息，那么他的家人呢就按照这个神明的指示呢到什么方向几天以后去找，诶，真的就找到了。那我们就觉得好奇怪啊，用科学的方法呢一直都是找不到，可是呢按照这个神明的指示呢却很正确的能够找得到。 这种例子呢层出不穷啊。我再举个例子，我自己呢过去有一个学生，他是学校里面的钢琴的老师，音乐老师，他嫁给他先生，他先生呢是一个做版画的啊。虽然两个人都是搞艺术，可是搞画跟搞音乐呢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这个先生呢不太爱讲话，为人就是很木讷啊。那么他做的版画呢可能三年才搞出一个作品，而搞出一个作品呢可能又可以吃三年，也就是收入不稳定啊。那对家里呢还算蛮有责任啊。他有三个女儿，那么大部分的家里的收入呢就靠这个太太啊，就是我的学生啊，是学校的音乐老师，靠他来支撑。他们夫妻两个呢感情算蛮好啊。先生呢也非常照顾老婆跟三个女儿。这个先生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一辈子呢几乎都是理着那种非常短的类似光头那样的，长不出什么头发来。为人呢刚刚讲很木讷，也不太爱讲话。唯一喜欢讲的话就是老是劝家里，劝他太太说你要不要喝水，老是问这句，动不动就问老婆要不要喝水。老婆刚开始呢觉得很烦的，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也就有听到当中没听到。好，有一次呢他们来问我说认不认识通灵的老师，我那个时候正好认识一位通灵的老师，他是我学算命的学生呢，可是呢他也知道就是他要问的这个问题啊，算命中是没有办法算出答案来的。他要问的问题是他的三个女儿中有一个女儿呢是一个变性人，明明是个女生呢，可是呢很希望能够当做一个男生。那这个情况呢当然很特殊，那对父母亲来讲呢总觉得要求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她不是一个正常的女儿。好，那么我就带着她去见我认识的那位灵媒。那位灵媒呢对她的问题呢倒是没有很清楚的给出一个答案出来，可是呢却讲到就是他们的前世啊，说这位我这个学生的先生啊，这位做版画的先生呢前世呢就是个和尚啊，所以这辈子呢就喜欢理个光头啊，那为人就木讷啊，不太喜欢说笑啊。好，那么那一年呢，我讲的是前世的某一年呢是个大饥荒啊，旱灾，干旱了两三年呢，几乎全国都找不到水来喝啊。那么有一个妈妈呢带着三个小孩呢就路过这个山下啊，那这位和尚呢就是前世我这个学生的先生啊，他呢是个和尚呢是在山上面，那么这个妈妈从山下经过呢带个三个小孩呢来找水喝啊，找到山下的时候看到山上有个庙，就认为说山上既然是个庙呢应该有一些水可以喝啊，就用了最后的力气呢爬到山上去。到了山上呢看到一口井，很高兴，可是呢到井边一看才发现这口井呢也早已经枯竭了啊。那么这个母女呢一共四个人呢就因为口渴了就死在这个井的外面啊。这个和尚呢出来一看，哎呀，四个人死在这个井边呢，他心里就一阵同情啊，也非常的自责。他觉得虽然没有水喝呢并不是他的责任啊，可是呢他应该在山下呢能够立下一个牌子呢，就写着说山上也是没水喝的啊，那么希望这些找水喝的人呢不要浪费力气呢要爬上山来呢，结果呢一样没有喝到水，却死在这个井边啊。这个和尚呢心非常的软。那么这个通灵呢就讲到这对夫妻啊，他说这个和尚呢就是当初因为觉得欠你们一份这个责任或者说一份情啊，所以这辈子呢跟你们相处在一起啊。这下子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呢已经突然间了解了很多事情，因为夫妻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呢就了解到这位先生呢前世好多这种和尚的习性呢就跟他这辈子在家里呢简直是一模一样。尤其是这位先生呢一天到晚就要问他老婆说你要不要喝水啊， 这个事情呢，简直是100%的准确啊！所以即使这次通灵的结果呢，这位通灵的老师并没有给他的想问的问题呢，也就是他的三个小孩中有一个小孩想要做变性这个事情呢，没有给出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这个答案出来，可是呢，却让这对夫妻呢深感，就是他完全了解到他们的前世以及他们这辈子呢为什么会变成夫妻的原因啊。那么虽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呢，可是也已经算是满意了啊。那么就付了一点这个润金啊，然后就离开了。奥妙的是，他们一离开啊，那个门才一关上啊，先生马上问太太说：“你要不要喝水？”这个事情把我们都笑翻了。好，通灵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可以了解到某些人跟人前世的一些状况啊，那么给你出一个画面出来，很有画面感。可是呢，通灵跟算命完全是不一样，通灵没办法跟你讲今年或者明年，就算他讲呢，不一定讲得准确啊。所以通灵的人呢，有三种状况啊。第一种状况呢，就是对事情啊，他有些事情呢讲得准，有些事情呢讲不准啊。第二种呢是对人呢，有些人他可能有感应啊，就讲了很多；对某些人呢，可能毫无感应，没有灵感，几乎完全讲不出来啊。我曾经也有一对朋友呢，他们互相约的去看另外一位通灵的老师啊，结果呢，想去问的那个人呢，他带着他的朋友去壮胆的，去陪他去的，没想到见了通灵老师啊，他对想要去问问题的那个朋友呢，几乎讲不出什么话来，可是却对他带去的陪他去的那位朋友呢，就很有缘分一样的，就讲了一大堆，也不跟他收钱，让他觉得非常的惊讶啊。好，所以通灵的人呢，他自己呢，对某些事情有感应就讲得准，或者对某些人有感应也讲得准，甚至对他自己，有时候自己呢情况好就讲了很多，讲的都很准确。有时候自己的情况呢不太理想，就几乎完全没有灵感，就简直瞎掰一样啊。所以通灵的老师自己也讲，他说：“你问我们的答案呢，如果能够得到一半的准确度啊，就应该感觉到很高兴。因为这个人世间呢，这事情这么纷纷杂杂，怎么可能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呢，能够讲述你需要的所有的答案啊？所以对我们对通灵啊，就是抱着好奇的心啊。”如果你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灵感，那应该感谢这个机缘，而却不能把这个通灵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呢都当作圭臬啊，都100%去相信啊，这样是不行的啊。所以算命跟通灵啊，都是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啊，想要得到一些更丰富的答案，或者说解决我们一困扰的难题啊的一些方式啊。严格的讲呢，算命虽然说常常被讥讽为啊，说是不科学，事实上算命是比较科学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算命的原理呢，就来自于我刚刚讲的这个磁场的改变啊，磁场是因为时间的变化啊，所以算命能够讲出正确的时间，该好该坏啊，几乎错不了啊。通灵呢，却大概一半不到的准确度，而且更严重的就是刚刚讲。通灵的老师啊，对某些事情讲得准，讲另外一些事情讲不准；再来对某些人讲得准，对某些人讲不准；再来就是自己有些状况呢，情况蛮好就讲得准，自己的情况不好的时候也讲不准。而问题是，当这位通灵老师跟你约的时间，你去了之后呢，他呢也搞不清楚自己那个时候是对某些事情，或者对某个人，或者他自己。能够清楚到什么程度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当他讲出来的话呢，有时候准确他也没把握，不准确他明明知道这个情况并不是很对，可是呢也碍于面子等等呢，他还是讲了，就根据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的灵感呢，就瞎掰一通，那这个结果当然就是令人堪虑。好，所以我刚刚讲就是算命呢还算比较接近一些科学，因为它是用磁场，而通灵呢，它是比较接近所谓的量子纠缠的，也就是我们量子力学里面的叫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呢很深啊，它呢 并不算真正的科学，因为呢我们的科学到目前对量子纠缠这一块呢还没有很正确的能够了解它是怎么作用。那么我们也准备在另外一个主题呢再来讲有关于这个量子纠缠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的生活算是三度空间，算命呢算是四度空间，通灵呢算是五度空间。那么我们下一个题目就来谈这个多度空间。